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过去二十多年来主持这个节目是每一天播出的，但是因为现在退休了，所以呢我再次的回来主持这个节目呢只有周末礼拜天在这里为你主持空中辅导。而礼拜六呢，我们也特别会为听众朋友重播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这个片头呢是非常的熟悉。这个节目的片头呢是出自于旧约圣经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五节。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五节这里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而这个节目的宗旨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个人灵命的长进，这也是这个节目的使命。我相信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收听的过程当中，你深深的能够感受到这个节目是关心每位听众朋友的家庭成长，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体会到我们之间的互动是充满了神的爱。所以听众朋友，无论你在婚姻这一方面，或者是你的家庭夫妻相处方面，人际关系，或者是在信仰上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呢，我们深深的相信神他垂听祷告。就如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五节那里所说的，神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也必医治你。而且呢，神不单单是医治你，神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信实，让你在主里面可以不断的成长。这是礼拜天的节目。那礼拜六呢，刚才我也说了会为听众朋友重播精神健康热线。在今天这个繁忙的社会里面呢，很多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压力，而造成精神方面的困惑。精神疾病呢，虽然常常被误解或者是被歧视，但是过去呢，我们借助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我们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大部分的精神疾病患者呢，经过正确的治疗，都会有机会康复，并且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呢，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收听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的空中辅导，无论是精神健康热线也好，或者是礼拜天的这个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这个节目的内容也好，让这些节目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帮助你，让你能够在主里面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跟家庭。
在天父怀中
自怜。凡与爱为敌的都是罪，自怜就是其中一类。爱使我们怜悯别人，但自怜叫我们不爱别人，只爱自己。这样的爱是错误的，其实是一种自恋病，令我们纵容自己，让罪恶在里面滋长。当神要管教责罚我们的时候，我们自怜的毛病就尤其明显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往往没有察觉到那是一种罪，以致在不知不觉当中助长了旧人的增长，落在魔鬼的掌握中，难以战胜罪恶。神要我们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自怜的人没有遵行神的话，追求圣洁，渴慕得见耶稣，反而给自我迷恋着。所以必须下定决心， 除去我们的自怜。一旦起了自怜的念头，就要立刻求告主名，高声说：主啊，我不要再自怜自欺，我是一个罪人，是该受审判和管教的。主啊，恳求你使我从怜爱自己转为怜悯别人。耶稣怜悯我们，他会继续管教我们，使我们得以完全，好叫神可以宽容我们，以恩慈待我们。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恩。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郑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郑弟兄。是，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在婚姻上还有经济上，有点难处，就是想打电话咨询一下周师母，看怎么办比较好。
请说。
周师母，就是我也是就坐轮椅的弟兄嘛。
哦，是。
然后就跟我爱人结婚，然后12年了，然后他当时是带着一个7岁的男孩子嫁到我这边来嘛，对，然后小孩子小学读初中的时候，然后就在城里面买了一栋一小套房子嘛，就在小孩子就在城里读初中嘛，读初中，之前是我爱人之前他是没有信主的，后来不是跟我结婚了，然后他就有主日有去教会聚会嘛。然后搬下去到初中的时候，初中好像头一两年还有去聚会，然后后面就比较后面可能就比较少去了。
是。
我有时候也是到时候是疫情嘛，或者之后一段时间我也是在网上听录音嘛，也比较少去实体上去聚会，然后现在就婚姻上就是可能我自己也因为那个炒股票嘛，那个可能有时候那个压力比较大，所以就沟通比较少，或者现在婚姻上就是出现一点问题，还有经济上也出现一点问题，就是
你是说你炒股票？
对对对，还没结婚也就完了，对，
也
好多年了。
虽然你说你是残疾人坐轮椅，但是其实是你是可以工作的，对吧？
就我哥他不是也结婚以后不是就搞那个宽带嘛？宽带就是帮人家接拿那个宽带光纤线嘛。对，当时有做这个，做了好多年，就去年才交给公司，
那去年开始你就炒股票？
没有，还没结婚之前就有炒了。
为什么你炒？
结婚12年了，也是为了赚点钱，或者人有点贪心，或者闲着没事情做这样子。
所以郑弟兄，你说你结婚的时候，你的妻子还不信耶稣，但是结了婚以后，你的妻子有跟你去教会，对不对？
对，他主日有去。
那表示说你是信耶稣的，对吧？
对对对对。
那一个基督徒不应该炒股票的。因为炒股票会让我们就是用一种快速的方法去赚快钱，投机取巧，对吧？
对，
这个是 不鼓励的，也不应该做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更不应该这样做。那我刚才听到听得出来，就是说你因为炒股票的缘故，现在家里的经济压力很大，对吗？
对对，我们也有不是也借了一点网贷嘛，对，所以说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网贷还上了以后，就不要去玩了，还是怎么样？对，对。
那个是你的想法，觉得炒股票赚了，把网贷换了就不玩了。但是我跟你说，人的性情不会这样的，因为人都是罪人。当你真的在股票上面得到一点利益的时候，你不会停止下来，这就是偷机取巧的心态。如果真的是你们因为生活借了网贷的话，而是你们夫妻两个应该踏踏实实的努力的工作，哪怕一点一点的把钱还了，也是生活踏实的，对不对？
嗯。
那现在因为这个缘故，你跟妻子的关系出现问题了吗？
对，他那个就可能因为自己压力比较大，的沟通比较少，或者不懂他在孩子读初中的时候，好像就有跟一个孩子的爸爸不懂好像关系比较暧昧还是怎么样，我说他手机也是放在我拿不到的地方，就不让我看手机嘛，或者然后他们好像有经常一起散步啊什么，就微信上有那个步数，好像那男的就把我屏蔽了。我爱人有时候步数比较多嘛，好像是跟那个男的一起散步。然后前一段时间他还是读大学了嘛，他不是去然后继续上班赚钱的，他是要上夜班的。然后我就回老家住，有时候一个礼拜，然后下去一次啊怎么样？就前一两个月，然后就在楼下碰到那个男的。然后我就调监控，他们是电梯上一起下来嘛。然后我就问老婆，问男的，他们都不肯承认嘛，然后就吵了。吵了，后来我就回到老家了。对，但当时我又把那个调了监控，又当时晚上也是气头嘛，又把调了监控视频又发给孩子看。啊，现在我老婆现在也是生我的气，就是。有时候发信息给他，他也就不回啊，比较，也不怎么爱搭理你啊，还怎么样？对，
所以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出现问题是谁的责任呢？
我也有责任，可能是双方都有责任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在结婚之前你们能够彼此吸引，而结了婚之后呢，却？变成这样的关系呢？作为丈夫的你，你要去反思。结婚呢，不是找一个人跟你搭伴过日子的。结婚是两个人要互相的在主里面彼此的勉励，一起成长。关系要稳固。作为一个丈夫的你，你平时有没有忽略你的妻子？你平时花了多少时间是在妻子的身上？我们想拥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跟家庭的时候，不是凭空而来的，对不对？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他如果考试要考到80分、90分的话，他一定要付代价的，不然的话，他不付代价的话，他就是考一个10分、20分，不及格嘛。同样的，你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想跟妻子的关系好的话，你也要付出。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女人是需要丈夫的爱。她很多的时候可能感到孤单，你没有体恤她的孤单，而这个时候你只顾你自己，忽略了妻子的时候，有一个人冒出来，对她温柔体贴，又能够让她心里面没有那么寂寞的时候， 这个危机就来了，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到的是他的问题，他在这个视频里面看到的是他跟人家从电梯里面出来，
嗯，
但是你却没看到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
而你也不去处理，你就生气了，你就觉得他做错了，你就跑到老家去了，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呀，
嗯，
更何况夫妻是不可以分开的嘛，对不对？
我知道，但是他那个他现在要上晚班，上晚班我上下床又需要一个人帮助，我自己所以说我有时候我说不然就叫他回老家住，不然就叫他换个工作，他又说不愿意回老家住，又找白班的工作又不好找，又干不了怎么样，对。
嗯，这表示你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关系好的话，其实很多问题都能解决的。
嗯，
关系好的话，你不说，他也知道你需要有人帮助他，对不对？
嗯，
当初他嫁给你的时候，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些需要啊。
嗯，
所以现在你要重新的去想一想，怎么跟你的妻子建立关系。首先呢，我建议你不要再炒股票了。
嗯，
你们可能因为炒股票的缘故也曾经吵过架。
嗯，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吧，结了婚需要丈夫的爱，也需要安全感，对不对？
嗯，
那你在经济上面又不能够担当，而在情感方面又不能够满足她。所以我觉得郑弟兄啊，
嗯，
你今天来这个电话我觉得很好，把问题摊开，
嗯，
我们要去面对。那我只是想问一句，
嗯，
你们的婚姻是不容易的，对不对？
嗯，
好不容易走了12年，现在婚姻出现问题了，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就是，刚现在不是，有人外债就把外债还完了，然后就，但是不想玩了，然后，想把婚姻搞好，还是怎么样？对，多陪陪他，还是怎么样？
这个不是你自己能做到的，你需要你的妻子帮助你。
嗯，
所以我觉得你要跟你的妻子好好的坐下来。坐下来坦白的去回顾一下过去这12年你在婚姻上面自己没有尽到的职责，你要表达告诉妻子，你说现在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而这个危机呢，我们不能够就这样摆在那儿，我们赶快要去面对。那你也要在你的妻子面前承认你过去在婚姻里面对他的疏忽，
嗯，
这个是你要做的第一步。那你就在跟他表达，就是说我们的债要怎么去还，我现在要看到问题了，不能再炒股票了，因为炒股票对还债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听听你的看法，你的意见，然后也告诉他说对他的疏忽你看到是你的问题，你愿意重新跟他建立这个关系，来关心他，作为一个丈夫的来陪伴他，你要讲。
嗯，他这个债啊他还不知道，我还不敢告诉他。
那你们家的生活开支是谁来负责啊？
之前去年之前是我这边负责比较多，是 然后从巨人下半年就那个他去上班赚钱了，然后他就孩子要生活费要学习费，我就付一点，他那边就付多一点这样子。
嗯，总之我觉得呢，弟兄啊，先跟妻子要有一个好的沟通，去表达你过去对这个家庭对他的疏忽，你愿意重新开始跟他一起努力的来建立这个家，照顾孩子。我觉得这一点是作为一个妻子的你的太太她最需要的，所以不要说看到他们的问题你就走了，我觉得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明白吗？
嗯，
你叫他信耶稣，你自己也应该在信仰上面给他留下一个榜样。他以后不愿意去教会，你自己也要反省啊，对不对？
嗯
嗯，郑弟兄为你祷告吧，求神给你智慧勇气，能够跟妻子真诚的坦白的去表达过去的生活，然后你也告诉他你重新立志应该怎么去做一个丈夫来照顾这个家，希望你们的关系能够缓和，能够重。
后来就是回老家了，我也跟我哥还有我跟我爸爸说这些事。
嗯，
然后现在就还有现在我有些姑姑她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他不懂这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如果过不下去，实在过不下去，要分开就早点分开，怎么样？
你都没有做努力，郑弟兄，这是你的婚姻呢、啊，不是你哥哥的，也不是你家人的婚姻，对不对？
对，
这是你的事儿啊。
嗯，
你都不努力，不尝试。你自己在当中发现自己很多的过失的时候，你自己先要悔改呀、啊，不要抱着那种心态。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你看到问题了，你不去面对，不去反省，你就离开，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呢，你又，如果你耳根子软，你又听亲戚朋友、家人的那些说话，他们讲话容易。但是这个婚姻是你的，不是他们的，对不对？
那最近我也有时候有下去嘛，对，他那个我对，但是我也有做一些努力，但是我爱人他那边好像还是不冷不热的，不怎么爱搭理你。
郑弟兄，我跟你说，你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觉得我只要努力一次两次的话就应该有结果。对不起，我要跟你说错了，你这十多年对他的疏忽，你想用一天两天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就把它解决，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不要以为啊，我认错了，我知道悔改了，我要好好的做，他就要给我机会，这是你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十多年的感情的伤害，你还要，我没有说叫你等十年，我的意思说叫你继续努力，只要你真心，你继续努力的时候必定能够打动他的心，好吗？好，我们为你祷告，求神也给你这一方面的智慧跟聪明，好不好？
好的。
好，
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 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福子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福子妹。
嗯，
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嗯，那请你叫我见证做一下，我先做个见证。
啊，可以可以。
我前十二月，好像是十二月，我看了一下时间，一下子又忘记了。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好像是住院住了一个月啊，精神科类的疾病又复发了，又住院了。
嗯。
本来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嘛，没想到我老公赌了多年的赌博啊，他竟然主动把赌博戒掉了，这觉得真的是很稀奇，
嗯，
很奇妙。他平时怎么叫他都不听的。
哦哦哦，就是说在你住院的这一个月，他自己就戒了赌博。
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去赌了，我现在在家里心里平安多了。
哦哦，非常感谢神呐。那你看到他就是戒了赌博的时候，你有没有告诉他你的这个感受啊？
感受好像没说。
哎呦，你就心里面觉得很好是不是？
好像说了一下子，没怎么多说。
要多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丈夫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上班。
他像上班。他上班之后呢，他回来家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动的告诉他，你说，我发现你最近不赌博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哦，我说了一下子没怎么多说。
要多表扬啊，多表扬一下。
多表扬。
对呀。
哦，
你看，
哦，
如果是像你的话，你平时有些事情你做的不好，但是你突然改变了的话，你的丈夫或者家人一直在表扬你的话，你开不开心呐？
哦，开心哦。
对呀，对呀。
有一次你夸我老公好，我跟他讲了，我说娘娘电台上夸你好了，我说了。
不单单是我夸他好，你也要夸他好，对吧？对呀。因为每个人吧，他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如果我们每天看他的缺点的话，我觉得这个日子很难过下去。但是他现在知道赌博不是一件好事儿，而且这件事情也困扰你们的关系的话，现在他自动戒掉了赌博的话，你就要大力的称赞他，而且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的上班回来我的这个情绪啊、心情啊各方面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波动了，这样告诉他。
告诉他哦。
再多
讲一下哦。
对，一定要多讲。没事没事，你尝试，你学着表达。好不好？
哦，好的。
嗯，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上次不是说我你听了您的劝告，去了离家比较近那个教会哦。那个好像很顺利，那个姊妹还叫我晚上去聚会。我也去参加了一下。是，我跟那边讲了一下，我说到这边来聚会了，那边也说，他说也说可以哦。
所以你现在找的这个教会，就是你去了之后，觉得各方面都适合你吗？
现在好像反正觉得没有良缘电台那么好，我是这么觉得。他们讲的到，好像讲那个四福音，那个耶稣生平，这样左证明右证明，好像是他们都信不下，非要拿出什么证据来，我觉得有些浪费时间。
姐妹呀，如果那个教会他是讲圣经，高举耶稣基督，那其他的问题我们就不要太纠结。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神呼召的一般，就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呐，对不对？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敬拜神，我们要互相的辅助，然后呢，能够互相的关心，一起成长，这个才是教会。除了听讲道，我们还要有个别的小组， 就是关心别人，嗯，然后呢，哦，不单单是你去到那边让别人关心你，你去了一段时间熟悉了之后呢，你也要把那个教会当成自己的地方，嗯，每一次去的时候呢，去关心别人呢，啊，或者是看看教会有什么需要，你主动的参与在当中，这才是真正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哦，现在才刚开始，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嗯。对对对，我知道。
我好像不是很明白。
嗯，
那个我之前那个教会，他们现在几十年怎么还会这样子呢？
很多事情
都是老信徒了哦。
姐妹呀，啊，这就是信仰的根基不扎实，嗯。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不扎实，我们说信耶稣信了20年、30年也没有用的，对不对？
哦。我心里还有两个姊妹经常叫我去聚会，好像也有点舍不得似的。
啊，哦，你可以继续的跟他们保持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就是关心他们。
哦，就是，没去那里聚会了哦。
对呀，啊，就是你如果是你觉得现在的教会适合你的话，你就告诉他们我们在主里还是一家人，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告诉我，哦，我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告诉你，我们可以互相的守望，对不对？
哎。这方面看起来他们还是很好呀，啊。我说去那边聚会了，他们说没关系，只要有去聚会就好。他们也是好像看起来很开通的样子。
对呀，啊，那当然了。今天你觉得这个教会不适合你，那我们当然是祝福你到别的教会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教会，而不是说你不来了我就对你有意见，这个是不成熟的看法。
哦，我没有跟他们讲实话，我这样对吗？嗯，我就说这里比较近，我去那里了，没有说这个那个原因，
啊，
没有
告诉。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
当然了，
哦，
因为的确这里比较近嘛，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信耶稣，或者是我们去教会，或者是跟我们弟兄姐妹的互动，我们都要存一颗感恩的心，然后呢，互相的扶持，
哦，
彼此的勉励，这才是最重要的。
哦，我还有一个不大明白。我最喜欢的就是听你们两岸电台的节目，
嗯，
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这样我不是听你们的节目就少了，我也有点纠结，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姐妹呀，
要参加教会聚会，
嗯，
我也是听了你们的话才去的，我不是很明白。
嗯，姐妹呀，我们说信耶稣不能说凭空而信，对不对？要有团契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信主的弟兄姐妹都聚集在一起，在神的家一起敬拜神，然后呢不单单是敬拜神，借助诗歌赞美主之外呢，我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是实际的弟兄姊妹之间的互动，要有小组，要有团契生活，这样你才能够长大。的确你听我们的广播，你灵命成长，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说是啊，因为我听了广播，我的灵命长进了，我就不去教会，这是不健康的模式。
哦，
明白吗？
哦，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没有，有机会再聊啊。
嗯嗯，那我想，
你们现在是星期六、星期天晚上讲节目，那
平时我们
是星期三早上了吧？
打电话
星期三了，
对
吧？
是的，打电话的时间没有改变，还是照样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左右。
那星期一，嗯，星期四也还有没有？
星期一跟星期四呢就没有空中辅导，但是呢会有别的节目。
哦，那个打电话还可以打吗？
哦，可以，我相信是可以的。但是礼拜四就不要打了，
哦，
礼拜四是直播嘛，对不对？礼拜四就不要打，
哦，
是的，
哦。
那打空中辅导呢，就很清楚是礼拜三的早上，你可以打过来。
嗯嗯
嗯，
哦，
你现在
谢谢周师母，
嗯嗯，你说
谢谢周师母帮我把这个想法这些问题都一些解决了，心里舒服多了。
哦，不客气不客气。那我现在很想关心的是你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因为你说你曾经住院住了1个月，现在你的情况好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有吃药，不知道怎么他又复发了。
嗯，
我10多年以前10多年都没有发病哦，这
是
发病以后连着发了好几次了。
嗯嗯，
1年左右又发了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医生怎么说？
听我儿子是这么说，他说有医生说那个天气变化的话容易引起那个
哦
注意
哦， 是的，是的，比如说冬天啊，或者是阴天啊，下雨天啊，你的情绪就会有波动，对不对？
嗯，哦，我也觉得我个人还是有些问题的。你也知道，我以前没信耶稣以前，不是有些是不大健康的哦，可能有影响我才会
明白，
跟以前有关，我觉得。
那所以呢，你可以继续的借着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啊、去把你的一些困扰的问题跟我分享，那我会帮助你，就是说。以前的东西呢，真的是我们要懂得放下。
哦，我还是很感恩，我又走出来了。以前不是跟你讲过一些不大健康的事情、哦、
是是是，明白。
喜欢别人或者你喜欢什么，慢慢的又我觉得自己老公好了哦，也这样慢慢的回来了。
嗯，所以这个想法调整过来的时候呢，可能生活上面的其他的问题就能够慢慢的解决。
哦，我觉得啊、可能还是要小心吧，怕要注意一下。
嗯，
觉得是比以前好多了。我心那时候心里反正说不上来那什么，反正那时候心里好像是有毛病的。我自己的肾没有肾过，又生病了。
嗯，很好，姐妹啊，你也要常常的留意自己的情况、自己的心情啊、自己的情绪啊。一旦有一些波动的时候呢，你要找人倾诉，就是找你能够信得过的人去表达。如果是刚好遇到礼拜三的话，你就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但是呢，
心里话好像就只有你们可以讲，那些人都不敢讲。
这个是在乎你的信任，你信任谁的话，你就可以找谁。但是呢，姐妹，你自己也要告诉自己，一些负面的东西呢，不是出于神的，这些东西呢，当你的生活精神上面有这些东西困扰你的时候，你也要告诉自己，我不要被这些东西拖得让自己很辛苦。然后呢，多点的去思想神他是怎么爱我们。我们虽然做得不好，但是我们肯悔改的时候呢，神从来都不会去指责我们过去做得不好的地方。对不对？神永远。
我想了一下，那时候好像，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好像跟这里的弟兄姊妹关系也不是很好，可能也有影响，没有地方抒发，这里又然后就引发了这个哦。
嗯，对。
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好像有的人，好像他们有偏心的迹象，我觉得待在那里一直不大舒服。
对啊，有的时候呢，是你自己可能你的想法。可能有点纠结，所以你讲出来别人一听然后帮一帮你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了，明白吗？所以一定要表达。那父子妹啊，我在此的鼓励你，就是说一定要告诉自己，神他是爱你爱到底的那位神。只要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做神喜悦的事情，哪怕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但是你再重新的去好好的努力的去做的时候呢，神永远永远都是给我们机会的那位神。另外呢，你要记住，你的丈夫是最好的。你要看你的丈夫比谁都好，因为他为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对不对？所以
他现在还没有去教会聚会，也没有有时候有一点点改变。有时候听一下诗歌，听一下了。以前都是他最喜欢看那些什么新闻啊，那些什么网上那些节目。他现在还是这样，我也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更喜欢耶稣的话。但愿你们为他祷告，
父子妹。当然了，他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是最好的，但是呢。也不代表说是整天看圣经就是属灵，你明白吗？一个属灵的人是明白神的心意，另外呢也关心社会国家大事。千万不要说哎呀他只看新闻啊，只关注一些社会的问题啊，这个跟圣经没有关系，其实是不是这样的，是有关系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单单是只顾自己，也要照顾这个社会的群体，对不对？国家大事我们也要为国家的这些大事祷告守望。所以呢，你就多一点的看他的好，多一点的称赞他，多一点的表达你对他的欣赏，好吗？
好的，
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们，好不好？
好的，
嗯，
你们辛苦了啊。
不客气，好，再见。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看见》，歌词呢非常的激励人心。这里说，让我能够看见自我的软弱，所以我懂得谦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呢？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自我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让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时时的提醒我们。前面我们已经听了两位弟兄姊妹的电话，新生啊，郑弟兄还有傅姊妹的电话。现在我们花点时间为这两位主内家人守望跟祷告。苏琴英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一起加入这个代祷的服事。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不但是爱我们的那位救主，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那位神。就好像主，你垂听了西西家王的祷告，看见了他的眼泪，而且你必定医治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你必定会怜悯我们，必定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学会依靠仰望主。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郑弟兄祷告。郑弟兄他也承认自己虽然是属主的儿女，但是在这么多年来，因为欠债的缘故，而且常常存着一颗能够赚快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炒股票。主啊，这个是你不喜悦的一件事情。也因为如此的缘故，他的婚姻家庭面临了困境。主啊，求你帮助郑弟兄，让他承认自己被股市的起伏控制，失去了你所赐给他的平静跟安稳的心。天父，让弟兄再次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就好像刚才的那首诗歌所说的，让他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更能够依靠全能的神。现在他的家庭的光景，唯有耶稣基督你能够帮助他，让他能够脱去这样一个贪恋的心，能够彻底的认罪悔改，也能够跟自己的妻子表达自己做的不恰当的地方，能够回归自己在家庭里面所应该做的本分跟角色，好好的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不再用投机取巧的心态去赚钱，也能够带领自己的妻子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敬拜神，除去一切的试探引诱，保住他的这个家庭。主啊，我们把这个家仰望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求天父你看顾这个家庭。我们也为着父姊妹感谢神，我们从父姊妹的见证里面深深的体会到神你是无所不能的那位神。当你要动工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改变是何等的奇妙。当我们看到她的丈夫愿意在神的恩典跟怜悯之下自动的去戒掉这个赌博的恶习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求主你继续的怜悯这对夫妻，让他们在主的爱中彼此的建立，也帮助姊妹能够在教会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兼顾更多的家庭，深深的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婚姻家庭有难处的时候去学会依靠神，仰望神。因为唯有当我们把一切的重担交托仰望给神的时候，主你愿意为我们去分担，你也愿意垂听我们的呼求。谢谢主，你是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主。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地把这两位听众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也把收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有声无声的呼求。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我发现我自己不喜欢和人沟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时候和人聊天会很紧张，不知道和他们怎样可以沟通得更好。
若你不喜欢与人沟通，就不容易与人交往，结识一些朋友。与人聊天的时候紧张，或者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题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可以从实践当中来学习跟改变的。多一点的开放自己，多一点的关心别人，我相信这样的时候呢，紧张是可以慢慢慢慢的减少。而且你也要多一点的了解社会的动态跟谈话的对象，话题呢就会越来越多。另外呢，也鼓励你可以多一点的操练，对着镜子讲一些有兴趣的话题。当你这样多操练的时候呢，相信你跟人的沟通就会越来越好。喂，江苏唐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
听到你们声音真的是很亲切，非常的感恩吧。
嗯，
就是过去我2006年吧，我们的婚姻就是说很不好了，离了之后4个月嘛。
是，
然后感谢什么，也听你们空中辅导，听到然后非常感动，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是，
嗯，过去的个性比较强，非常要强，看老公这不是那不是，后来就是听到你们的节目对我的影响很大，把主权交给主的时候呢改变过来。
是，
现在的话非常感恩啊，女儿今年高考也考上了。
哦，
真的谢谢主吧。然后
嗯，
我家弟兄也接受了耶稣。
哦，
也耶稣也在改变他。
是，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在那个唱诗班里面服侍。
哦，是吗？
嗯，
2006年的时候你们离婚之后两个又复婚了对吗？
是的，就是离了婚之后4个月。
嗯，
哦，是因为听了空中辅导之后你发现你各方面的问题，就跟丈夫和好了。
对呀。
哦，感谢神呢。
嗯，
真的是很感恩，
非常感恩，真的非常感恩。当时的时候我自己脾气啊各方面都是好强暴躁嘛，然后过去的时候又吵架各方面的，一吵就放在心里面。
是，
加上平时看他这不顺那不顺眼的，后来听了你们的这个婚姻辅导各方面的时候，再加上看看圣经，哎呦，真的感谢主吧。嗯，思想上面有个大的转变。
是
啊，我们的厂里面的厂长也帮我去找我老公，我说不要不要，
嗯，
这个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来。
哦，那么要强啊。
我真的谢谢耶稣吧，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
是，
然后自从我们复合了之后，两个人当时他没有信主嘛，后来一步一步的神的带领啊，
嗯，
然后他也接受了主，也受了洗。
嗯，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一家女儿嘛礼拜天在家也是做礼拜，
嗯，
也看圣经，嗯，非常感恩啊，真的谢谢主，
非常感恩呢，啊，真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时你们离婚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你的丈夫真的是太多问题，所以你才跟他离婚。
对，是的。嗯，看什么都是问题，
没有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嗯，对不对？
没有，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呀。
哦，
自己发火也对的，这也对那也对的，从来就没看到错误。嗯，
所以今天你有这么大的改变是圣灵的光照，对吧？
感谢主，真的谢谢主。然后我们就是复合了之后，家庭方面小孩子方面真的神在我们这个家里面彰显了他的荣耀。
是，
然后过去的同事啊看到我们都羡慕的不得了。是的，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嘛。
感谢神，感谢神。所以当你复合之后呢，你孩子他们也非常的开心吧？
对呀，是啊，小孩也不一样，然后我老公也不一样。
生命和喜乐的河，往往流进我的心窝。
今天师母
是，
今天我老公在家，我们刚才我俩商量好了唱一首那个《 唱一首天上的歌。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部消磨。
你好。
哎，你好啊，弟兄。
感谢主啊。
对，感谢神呢，真的是很奇妙。我想问问堂姊妹啊，就是说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我们99年结婚的，
就是结了婚16年、17年了，对不对？
对，女儿今年是7岁嘛，考的大学。其实呢，我们婚姻方面的话呢，就是真正的是要包容。
嗯，
对。
像我跟我家老公，那不是说现在没有摩擦，也有啊。
嗯。
但是今天的摩擦一过，明天我们大家还是好好好。
嗯，
非常的好。
对，这个心态的改变呢，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为你们这对夫妻感恩。
嗯，
我相信你们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呢，也一定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为堂姊妹再次的感谢神，希望她的这个见证吧，能够帮到更多更多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每个人在婚姻生活里面都有不同的难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说有了难处之后呢，就用一些极端的方法去解决婚姻。只有当我们愿意把这个婚姻带到神的面前，回归于圣经，从圣经里面来看婚姻的时候呢，神才会动工，神才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跟家庭。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淑琴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如果这个节目的内容帮到了你，也鼓励你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三早上，我在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告诉我说，他一直在收听空中辅导没有打电话跟我互动，但是他的问题呢，借着空中辅导的热线得到了解决。因为当我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保持这个互动交流的时候，他说那些教导的内容自然的就帮到了他个人。我听了之后呢，也觉得感恩。其实每一次听到弟兄姊妹说听了节目得到帮助的时候呢，我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是圣灵在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也不是你能够做什么，而是神他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如果你打电话，每个礼拜三早上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打不进来的话，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辅导@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我们会立刻的回应你。那要想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再次的谢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